荒山里还生长着一种野葡萄，颜色呢是深红的，一串串就像红色的珍珠。这样的葡萄可不比一般呐，瞎眼的人吃了它就会好起来。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瞎了眼睛，就是吃这种葡萄又重见光明的。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村外边有一条大河，村里的人差不多每家都养鹅。村东头有一个李妈妈，她养鹅的年代最久，养的鹅呢也最多。李妈妈夫妇俩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小女儿。这小姑娘说来真出奇，长得像鹅毛一样白净，一对闪亮闪亮的眼睛，人人见了都说：“哎呀，看她的眼睛多美呀，像荷叶上的露珠儿一样。”四乡八里的人知道了，也都说：“那个小村子里出了仙女了。”小姑娘越长越聪明，越美丽。刚满八岁，就到河边去放鹅。她常常在水浅的地方和白鹅一起玩水，亲自喂那只最小的白鹅。一年的功夫，那只最小的白鹅长得比所有的鹅都大，羽毛放着光泽，美极了。她这样爱白鹅，简直不能和他们分开。那些美丽的白鹅也亲热地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因此村里人都喊她白鹅女。白鹅女长到十岁，爹娘先后都死去了，狠毒的婶娘霸占了兄嫂的家，就虐待起侄女来。小姑娘白天出去放鹅，夜里就睡在河边高大的柳树下，每日里只能吃到一块冷饼子。善良的白鹅好像知道小主人的苦楚，夜里都把翅膀盖在她的身上守护着她。那最小的白鹅把头伸在小姑娘的肩膀上，跟她更是亲密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本来还可以将就地活下去。可是过了一年，婶娘也生了个小姑娘，这小姑娘长得和白鹅女一样俊俏，只是两只眼睛是瞎的，眼珠儿瞪着，一动也不会动。村里人都喊她瞎闺女。婶娘听了心里很恼怒，一看见白鹅女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心里就气得慌，恨不能把它们挖出来。秋天，红艳艳的苹果压弯了枝子，黄澄澄的梨子像金钟一样在树上悬挂着，葡萄一串串地吊在架上，月亮又大又明，安静地照着草地。中秋节到了，白鹅女望着河水远远地流去，不觉难过起来。家家都在过节，谁管自己呢？那厉害的婶娘会不会来喊自己回家？就在这时候，婶娘挎着一只篮子走到河边上，狠狠地说：“
把鹅蛋给我装起来。”
白鹅女说：“婶娘，八月十五人人都过节，带我回家给我吃一串葡萄吧。”
哼，婶娘哼了一声说：“你就知道吃葡萄。 别人都说你的眼睛像葡萄珠。来给我看看。
说罢，从河边抓起一把沙子，揉进了白鹅女的眼睛里。狠毒的婶娘提着一篮鹅蛋回家去了，留下白鹅女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哀哀地哭。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闭着痛楚的双眼坐了一夜又坐了一夜，还是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哭得这样伤心，连河水都喧闹起来，好像那夏天的急雨涨满了小溪一样。后来他想起来，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告诉他，从前的人说荒山上有一种野葡萄，瞎眼的人吃了它就可以看见光明。他想待在这里也是瞎着眼等死，倒不如往荒山里去寻找野葡萄，或许能找到，重新看见光明。于是他爬起来，顺着河边往前走。小白鹅嘎嘎地叫着，跟在他后边。他抱起小白鹅来说：小白鹅，我的亲人，人说你们能听懂河水的话，你想小河打听一下，他能不能把我带到一座高山跟前去呢？小白鹅叫了两声，扑的一下跳进河里。白鹅女骑在他身上，小白鹅扑扑翅膀就逆着水往上面游去，一面游一面回头嘎嘎的叫，好像说：我的小主人，河水告诉我们，顺着水游容易，逆着水游难，但这水是由高山往下流的，我们逆着水游就能够找到山呀。白鹅女高兴地点点头，搂搂她的脖子，她就不叫了，欢快地向前游去。冷飕飕的风从河面吹过，水流越来越急，小白鹅不住地打旋儿，白鹅女浑身不住地抖着，她害怕起来，哪里有高山呢？也许还没有找到她，就掉进河里淹死了。可怜没爹没娘的孩子，谁也不会寻找她，只有小白鹅将为她难过。她抚着白鹅的羽毛，心里想：小白鹅多么可爱，假使我死了，谁又来照管它呢？越想越难过，不觉流下滴滴眼泪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见哗哗的山水声，好像暴雨敲打着屋檐一样，莫不是前边有一座山？或许这条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呢。他鼓足了劲儿，伸开两条腿，帮着小白鹅用力划水。山水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他的脚下触到了圆滑的石头，不是一颗颗石子儿，是大块大块凹凸不平的石头地。真到了一座山脚下吗？白鹅女跳下来，浅浅的水流从她腿旁流过，打着漩涡。她抱住小白鹅，亲了又亲，然后说：我的小白鹅，回家去吧，你回家吧，我到山里寻找野葡萄了。说罢，和她告别，就往前边走。他真的找到了一座山，这是一座很高的山，从来没有人来过，满山的怪石头刺极地，有眼睛的人都找不出路来。白鹅女到了山根下， 就想，能找到野葡萄就好了。他攀着山石往上爬，抓住一把草，草上有刺，扎破了他的手。他踩住一块石头，石头滚落下去，可他就这样爬上去，滚下来，滚下来，又爬上去，爬了很久很久。后来他爬到一棵老松树下，停下来想喘口气，忽然听见两声怪叫。白鹅女急忙爬到老松树的顶上，紧紧地搂着树枝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她听着那叫声渐渐地近了，从声音里她听出来那是一只老熊。她害怕极了，听人说老熊站起来比一头大剑牛还粗还大，它的眉毛和身上的毛一般长，前脚上的两只大掌像铜盘一样，上面接着厚硬的剪子，一下子能拔起一棵树呢。他要摇这棵老松树可怎么办呢？但老熊前望望后瞧瞧，山风一个劲儿地往他脸上吹，吹得眉毛挡住了他的眼睛，他就没有能够看见白鹅女。白鹅女把脸贴在树干上，悄悄地躲着。老松树用叶子遮盖着她。老熊叫了几声，就跑过去了。只有那被惊起的鸟儿叽叽喳喳叫着满山乱飞。白鹅女累了，她坐在老松树上，渐渐打起瞌睡来。山风摇动着老松树，像摇篮一样。百灵鸟叫得多好听呀，好像妈妈唱的催眠曲，那样亲，那样温柔。白鹅女睡了，睡得甜甜的，温暖的阳光透过树荫映在她美丽的脸上。这时候她梦见什么了呢？忽然一阵旋风刮过来，整个老松树都摇起来，几乎把白鹅女从树上掀掉。原来是一只老鹰，他飞到老松树的顶上，扇动着两只大翅膀，把整个树顶都遮住了。两只大爪像铁钩子一样紧紧地抓住树干。老鹰张着尖利的嘴，狠狠地敲打着树枝，像斧头砍的一样。但是老鹰高高地仰着头，他望着天空，没有能够看见白鹅女。白鹅女机警地从她的翅膀底下顺着树干滑下来。老鹰张开大嘴叫了几声就飞去了，只有那老松树摇动着树叶沙沙地响。白鹅女告别了老松树，继续往前爬。她的衣服撕破了，脸上手上都流出了鲜血。他爬呀爬，摸到一块大石头，又凉又滑，好像那海水里长满青苔的岩石。他往上一坐，呲溜一下，石头跳起来飞出了好远。小朋友，原来是一条盘卧着的大蟒。这大蟒有多少年了，谁也不知道，水桶还没有它粗呢。但它没有咬白鹅女，一直窜进山涧不见了。白鹅女虽然害怕，可是她想，找到野葡萄就能活了， 这样瞎着眼一直到死，还不如给野兽吃掉。
于是他仍旧很勇敢地往前爬。
他爬到一座山崖上，实在没有力气了，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
他伸出两手寻摸一块平坦的山石，预备坐下去，
但是因为他看不见，两手朝着悬崖的边缘扑过去，一下子就掉进了山涧里。
直到深夜他才苏醒过来，山水冲击下的淤泥救了他，他没有摔死，只是跌伤了。他听见泉水匆匆的响声，就摸着往前爬，爬到一股泉水边，洗洗手，冲冲脚。
啊，真奇怪，摔破的伤痕立刻就好了，全身都恢复了力气。他想，也许这条泉水能把我带到长野葡萄的地方去吧。
他就顺着这条泉水往前爬，
爬着爬着一下子又跌进深谷里。他闭着眼，听着风声从耳边呼呼地飞过，想啊，要摔死了。忽然什么东西接住了他，轻轻地荡上荡下，像秋千一样。他伸出小手一摸，仿佛几根藤茎，
手攀着藤子往上爬，
一颗颗凉凉的水珠碰到脸上滚落下来。真奇怪，这是哪里落下的水珠呢？他在四周摸来摸去，就摸到一串圆圆的凉凉的东西，用力一抓，流出黏滴滴的汁来，放在舌头上尝一尝，甜腻腻的，带着一股醉人的清香。哇，这不是野葡萄吗？他摘下一串又一串，把嘴塞得满满的，吃了又吃，一下子两眼忽的明亮了。他看见满山崖上生长着野葡萄藤，藤蔓上衔接着深红色的野葡萄，薄薄的果皮像珍珠一样透明，亮晶晶的闪着光，深绿色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遮满了山崖。